我们时间很有限，刚好说从开始讲到结束、哦、所以我们就挑里面一章来讲。可是我稍微讲一下这本书的大概的因缘、啊、还有它的架构、哦、那我们、如果觉得、听起来蛮内容蛮好的，那就是借这个机会啊，大家可以研读哈、哦、这一本书，它算是把佛法啊、哦、的精要的义理哈、哦、都有阐述的啊、哦，所以像我们在学什么，大概都是学两个嘛哈、哦，比如哲学就是哲学概论，还有就是哲学史啊、哦、思想史啊、哦，就关历史。那同样我们要研究佛法就看佛法概论，这样的话就大概了解佛法的内容。好，导师在这本书的秩序有这样讲，其实他刚开始是题目是另外一个题目叫阿含讲要，就是阿含经的一个大概重点的介绍啊，33年就开始讲了，1944，现在已经72年了。但是佛法没关系，佛法在2000年都可以用，所以不会觉得很旧了。那本来有13讲，那后来啊，在38年的时候哈、啊，有改写啊，就是把阿含讲要的第一讲哈、啊，阿含经的判摄啊，就是啊。拿掉，那把第3章到第12章有9章、啊、稍微做修正补写、啊、那后来又有加写、啊、加写了这个从第13章以后到20章、啊、还有前面就是他又多了第1章、第2章、啊、就是谈三宝跟教法，所以总共、啊、这本书有20章。本来是阿含讲要，可是后来的话他有讲一些菩萨道的内容，就菩萨道的心法还有菩萨道的果法，这是大概写这本书的因缘。再来续明法师他对佛法概论有一个简要的介绍，他是说第一章就是讲三宝，就总论三宝，第二章是讲教法，那第3章到第20章、啊、它就是从进行果来，意思是说佛法、啊、的内容、啊、不外乎 三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啊、就是讲进，进的话其实就是讲事理，有时候、啊、叫理法 离没有离开事、啊、就事相跟道理、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啊，这个是瑜伽行派、啊、用的方法，就是进行果，所以我们要学习佛法、啊、就要了解这三方面、啊、的道理。那进的话就是从第3章到第12章、啊、就在讲、人生宇宙的事理、啊、那再来就是修行方法，这个佛法跟一般哲学太一样，也许哲学只是讲理而已，比较没有说用在我们人生上来实践，可是佛法、啊、它是要实践的、啊、所以就要讲修行方法、啊、告诉我们要怎么修、啊、那这个由浅有深、啊、由浅、啊、到深，这个是行法、啊、那再来就是结果、啊、这个佛法是很实际的、啊、一定会得到、啊、利益功德的、啊、不是说做了之后就 没有什么好处、啊、所以就讲结果，就是说基本上这个结果、啊、都是从圣者位来讲、啊、就是说你、误入真理的时候、啊、得一种、啊、功德利益。可是我觉得、啊、其实我们学佛、啊，你学一年就有一年的利益，就好像我们去小学、啊、上一年、 啊，就学很多啊。啊，六年小学毕业啊，就啊就有一个阶段，不一定说要读到大学啦啊才有利益。学习佛法也是一样啊，学一年啊就有一年的利益。所以这个结果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啊。不管是学习什么啦，都会基本上我们的知识会广博一点嘛，那或者是心量会扩大一点啊，这个是大概啊。我们学的这本书就好像教材，啊，教材里面有这三部分的内容。那我们学习者要怎么学？我们学习者的次第叫信解行证，就是我们要信解进行果，啊，就是去抉择啊，去思考啊，这些道理到底合理不合理啊等等。那行呢？我们修行信解行嘛，行就是我们要去实践，实践什么？实践行法啊，实践行法。那我们实践行法到我们的资粮、福德资粮啊、智慧资粮过了之后，我们就会亲证究竟真理。所以佛法啊，就是说我们学习了，可以跟佛陀一样，啊，就是这个是我们这最后的理想啊。好，接着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一部书的20章的内容啊。诸位智慧都很高嘛，没有看书看这个章的名字就知道了，就知道在讲什么，等于就把这本书看完了。我们刚才讲啊，就第一章跟第二章就讲三宝啊，还有教法。佛法是以法为主啊，那圆满体证法叫做佛，那跟着佛学习法叫做僧，啊，那皈依三宝这个僧基本上是圣僧为主，啊，广泛讲你可以说是整个僧团。再来我们看哈，第三章到第十二章都在讲理法，那理法有深有浅，基本上在理法大概可以分两方面，一个是世间的理法，一个是出世间的理法。世间的理法就是讲业果的道理，一般讲的三世因果道理，就是我们要知道有善法有恶法，知道我们的行为的善恶会有结果的，而且我们在时间上是扩展到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整个时间观、整个生命观、整个宇宙观都会觉得很扩展。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学习佛法之后就觉得生活的会比较自在一点。为什么？因为你的观念世界很宽广，所以就比较自由自在。以前的话都是活在很狭窄的观念世界里面。那因为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啊，所以因为这探友情就是生命嘛，生命观，佛教的生命观是比较宽广的啊。他有提到五类的生命，那我们是属于其中的一类，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是有情当中的一种啊，有情有五大类，那以人类为主啊，所以人类为本的佛法，这个佛陀讲法主要是跟人类讲啊，那再就就讲这个道理，就是说我们有情大概是有哪些内容啊，简单讲就是物质跟精神。所以这个是对，其实我们了解这个就是对自己的认识啊，就自我认识啊。还有就整个生命，比如说我们常常在问一个问题，这个也是人生哲学的 三大问题，就是人从何来，人死了往何处去，生死之间应该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就来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以后我们是要往什么地方去，这个就是友情的延续跟新生。还有就是说我们一直这样生命的流转，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个是第六章要讲的，就是一个错误的见解，还有这个不太正确的的一种心理活动，还有我们的行为，来造成，所以就第六章第七章。那友情以人类为主，人类以心事为主导，所以学佛一定要对我们的心理的活动要很清楚，所以这里就特别写一章，就佛法的心理观。佛法心理观比现代的心理学大概比较深一点，你就能够了解自己的起心动念，譬如说你稍微有点焦虑的时候，你就马上可以转化，不要越来越重，到时候变成忧郁症，那就麻烦了，所以你学佛法你能够了解自己的身心状态，而且稍微不太健康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把它转得非常健康。再来就是宇宙观，就是谈世界，世间就是宇宙观，就是佛法讲的宇宙观。再来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就是讲因缘缘起，所以这三章就是在讲缘起。那这个缘起的道理应该就可以，如果你深入了解的话，你就可以了解究竟真理，就可以解脱烦恼。这个就是我论因说因缘起法三大理性的统一。到这边完了之后就开始讲修行的方法。泛论就是比较通论，就是修行的通论。这里有包括在家众的修行的德目，出家众，还有就是解脱到了主要戒定慧的考察。那第十九章就有加上菩萨道的修行方法。那第二十章就谈就是如果修解脱道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殊胜结果，修菩萨道成佛的时候有什么殊胜的结果，大概是这样。好，这个是整部书的大概内容。那我们今天是要讲这个第三章。第三章的话是友情，就是人类为本的佛法。那科判，科判可以说是整个文章的脉络了。我们了解科判就知道他到底在讲，主要在讲哪些呢？先分两大节，第一个是佛法从友情说起，这个要把握住了。谈佛法是谈说什么宇宙到底是有边无边，这个就离开佛法的核心了。再来第二部分就讲莫辜负此人生，因为这个人生难得，人生有非常殊胜的优点，我们应该要好好来运用这个人生，来修慧修福，不要辜负这人生。有些人不太懂，就自己就浪费这个人生，很可惜。好，那我们就细目的话，我们在正式讲的时候再讲解。因为诸位可能比较立根啊，所以没有把整个讲义的话，你们只要看大纲就可以了，就联想就很丰富了。 好，我们开始讲啊。第一个，友情的定义啊，你要谈友情，你要知道这友情是什么意思啊。那分上，第一个就是佛法以友情为根本啊。他说宗教哲学，他你只要他知道他根本立场，你就啊能够把握他的思想的重心啊。那这个我、哦、这个导师学问非常广博啊。这个宗教的定律或者是哲学的定律当然很多了哈，那导师有导师自己的定义。那这个哲学比如说像一般的词典来讲啊，它是一个啊求智慧的学问，那它主要是探讨啊比较高的原理的学问。那佛法是以友情为中心为根本啊。如果你说从这个宇宙观，或者是从社会观来谈，或者只是谈精神，只是谈物质，都没办法把握佛法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佛法是讲缘起的。讲缘起的话，你虽然说我们的生命是有物质的部分、精神，可是你不能说好像只谈单单那一部分啊。因为他们是有密切关系的。那宇宙在佛法讲叫做依报，我们生命体叫正报，所以这个依报、啊、是因为众生、啊、就是说那么多的众生共同的业力、啊、感召而成，所以重点不是在这个依报，是正报。所以就佛法讲说心净则国土净、啊、我们现在感觉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哦、好像很染污。为什么？因为我们共同大众、哦、就是智慧不够、啊、那因为种种烦恼都会造成的。那只要我们、哦、智慧够，那大众、哦、一起合作，那这个环境、哦、就慢慢改善，就进化。那为什么社会呢？因为佛法这个整个道德、哦、是自作业自受报，自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哦、所以你谈社会的话，就不是说像我们有时候有个观念、哦、别人做了坏事、啊、我们要帮他 承担啊，比如说，啊，这个父母然后子女做坏事，那我们要承担啊。佛法不是这样，就是说，社会这个是共业啊，因为社会跟个体啊是分不开的，社会是啊个体的组合嘛，对不对？啊，它这个群体。可是我们在谈道德的时候啊，是以个体的道德啊来讲。哦、所以你不能从社会来谈，所以佛法就这样、哦、整个世间就是两种，一个是有情，一个是无情、哦、无情就是宇宙嘛。那佛法是以有情为根本，有情呢就是分五大类、哦、五大类我们现在认识的就是人类跟动物了、哦、动物在佛法讲叫畜生，那一般没有认识的就天、哦、天的友情，天就是光明的意思、啊、就是那类的友情、哦、它比较有福报、哦啊、它身上、哦、有光明。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光，都有光波，只是我们没有明。这个是天，再来就是地狱，地狱是受苦的地方，那受苦的地方、啊、是自己的业感召了，自己的业感召。还有就是恶鬼、啊、就是五大类、啊、五大类当中是以人类为中心、啊、人类为中心。那人类呢，人类就是有心理跟物质，精神跟物质，那以精神为主导。现在我们会痛苦，就因为、哦、我们都是往物质去追求、啊、就是我们都是在追求、啊、色声香味触，没有反观、啊、自己的心理活动很少嘛，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今天忧愁都不晓得自己忧愁，对，生气也不晓得啊，生气到晚上睡不着，啊，这个就是你没有关照自己的心理活动，我们都是只是在关照外面。那其实重要是要你要了解你自己的心理活动，啊，这个是最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受用外面的境界啊，是心在受用。你如果心情不愉快的话，你怎么受用境界，对不对？啊，像现在你看那个董事长或什么，哦，这个吃的都很好，可是他忙着开会啊，根本不知道食物的滋味，对不对？啊，他根本没有在受用。为什么？因为他的心没有在这个食物上，他是一直在操劳啊，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啊，这个心安静下来啊，好好受用这个境界。好，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多花点时间啊，关照我们的心。这个。你如果用点时间哦，你年纪大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因为你年纪大了哦，你外面的境界都没办法受用，眼睛啊模模糊糊，耳朵重听啊，嘴巴牙齿动摇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啊，身体腰酸背痛，那时候只有什么？只有你的心理活动。所以你年纪大，即使我们的机能很衰退，可是你的心情非常愉快，要做到这样，这个叫锻炼，身体要锻炼，精神要锻炼，精神你不锻炼的话，它就越来越没有力量啊，它越来越浑浊。好，这个友情，因为佛法是翻译的，所以就有很多在翻译，都有很多音译。只是翻它的音，啊，一种是翻它的意思，哦，所以你们看到哈，看佛经或者看佛书哈，看不懂的话，你们不要灰心了，因为这个大部分都是音，啊，比如说萨多啊，这个是直接从梵语的音哈，翻过来，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就友情，那这个友情就有情事，有情爱。所以这里的情基本上是针对凡夫来讲，凡夫的意思是说没有了解真理，所以对事情有点误解了，那就有点执着，情爱的执着，那所以说友情就是有情爱的生命体了，就精神活动者。在经上哦，他就有这样讲啊。其实友情跟众生哦，它有很多名称是一样啊。这个众生其实就是友情，等一下会解释众生的意思。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色，就是我们的生理啊，我们的身体啊，你看这个染着嘛，对不对？这个譬如说哈，那个化妆品都卖得很好，对不对？化妆品就是在让自己的形象好看一点嘛。啊，这个就是染着，不是说哈，佛弟子就不用化妆了，不要太染着，因为化妆是一种礼貌，啊，要用色啊，这个人际关系的礼貌。可是哈，化妆不要太长，浪费时间在上面哦，很可惜。再来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行就是我们的这个造作啊，就譬如说我们的意志啊、志愿啊等等，包括很多啊。那事就是我们的认识，我们都会很多，比如感受啊，苦的时候啊就会很忧愁啊，快乐的时候就会很连走啦 啊等等。那想法就是觉得自己的想法是最正确的啊，就跟人家。种种的争论等等，这个就染着，意思是说我们有这些精神作用，你不要把它就是执着它很实有，因为这些精神作用也是各种因缘而有的。众生其实 导师在《金刚经》的讲解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些数值所合合而成的一个生命体啊，所以叫众生，就众缘合合而生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从三世轮回来看，我们的生命就是从过去死了，这一世生，这一世死了，下一世生，生生死死，这样不断啊，就经历了很多生死啊，这叫众生。在梵语的意思啊，就是可能有情啊，情感啊，活动光明的意思，所以萨多也可以叫做情感光明活动的生命体啊。但是以菩萨就是菩萨就是发菩提心要帮助一切众生啊的修行者，他解释啊，就是说他有坚定的志愿啊，那有勇猛的啊行动力，所以他讲说啊，他是强有力、坚决不断的努力者啊，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讲菩萨、菩提萨埵绝有情，这大概对萨埵的一个了解哈、啊。接下来我们来看哈、啊，有情以情爱为本啊，所以不容易哈、啊、解脱系缚。有情就是这个情爱也是我们的心理活动，那他这个在佛法的心理活动讲的很微细啊，就是大概我们心理活动有哪几种这样。那这个情爱在佛法讲就是一般就讲贪，啊，贪这个名称啊，啊你要讲爱也没关系，因为这个只是名相而已，所以有时候都贪爱合起来贪。这个爱在佛法讲就是贪，那贪的意思就是连着啊，连着在你所缘的啊对象上啊，啊连着就是分不开了，一分开哈、啊、就是身体就是身心哦扰乱啊，像比如说现在大家都很爱手机，如果手机哦突然间掉了，哇不得了，这个就是有贪，那、啊、你如果没有贪的话，掉了再买一只。不会，心里不会忧愁，再买一只也要有福报了。意思是说哈，连着意思是说，不是我们的手连着，是我们的心连着啊。所以这个系缚啊，是我们自己系缚自己。所以有时候禅宗还讲啊，师父啊，我现在很烦恼，都被系缚了啊。那这个禅师说啊，你绳子拿给我看，啊，在哪里？我帮你解啊，对不对？啊，找不到啊，找不到，他说我帮你解开了，因为本身没有一个实在的系缚，那系缚是我们自己哈、啊，系缚自己。所以比如说系灵人，还需要解灵人之缘，解开了。所以心病、哦、要自己医哦，心理医师、哦、只是帮忙你而已，你要自己、哦、去思维啊，这样自己解开哦，啊，别人没办法帮你解，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理活动只有你自己可以运作，别人没办法帮你运作，别人只能说在旁边讲给你听啊，你要怎么运作，这样子。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讲说哈、哦？这个年轻，你这个精神很好的时候就要学习，等你老的时候啊，转不动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个精神啊，年纪大了啊，就很没有体力，没有力量，那你就很难哦，很难去修炼了。那我们的精神的所缘对象啊，就是简单讲就是境界嘛，啊，看到啊这朵朵很漂亮，还有我们自己嘛，啊，就所以爱走的简单讲就是两种，一种叫境界爱啊，比如说啊很喜欢看到什么颜色啊，很喜欢听什么音乐啊，哦啊吃什么东西啊，比如要吃什么 哦，好东西排两个小时也在排啊，对不对？啊，这个就是，这个都是染着境界。那自体爱就自己啊，啊，现在乃是说还希望说下辈子啊能够啊有好的福乐等等，这个都是啊。那这个贪啊，在所以，在佛法啊，就是他把那个定义的很清楚，所以我们看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关照说我现在有没有贪。他讲三有就是生命体啊，就是欲界的存在啊，色界的存在，无色界的存在。那我们现在是欲界啊，就是我们的自体啊，生命体啊的一个连轴啊，染爱啊，单轴啊。那还有就是包括境界嘛啊，境界就是三有的知觉，还有造成啊感得三有的原因啊，这些都算。这个体性哦，体性就直接作用，因为我们要观察心理哦，心理没有形象啊，没有像这个桌子啊，有这个体啊，有形状啊，有作用，哦，容易观察。心理哦，没有这个形状的，所以我们了解心理只能从哪里了解呢？从我们的作用，就是说它产生的作用来了解。啊，它直接的作用，就譬如说你对这种东西哈，有染着，有没有染着？意思是说，这种东西离开的时候，你心会不会焦虑？你身心会不会哈扰动？譬如说我们现在很麻烦，譬如说哦，我这个 email 出去，啊你十分钟没有给我回，我就不得了了。那、啊、这个就是有贪。啊，所以这个就可以了解啊。意思是说哈，以心来讲，那这本书它就连住了，就一直放在手。可是你应该可以放下，你放下这个，你就可以拿这个啊，放下啊，所有东西你都可以拿。可是你有贪的话，你只能拿这个。啊，你如果没有贪的话，什么东西你都可以拿。这样要有贪还是没有贪？再来，现在有人误会啊，啊，这个你们佛法都是讲哦，无贪，没有贪，没有不要贪爱，哦，那这样是不是对亲友啊都不要慈爱了？不是，佛法讲要无贪，无贪就是不连着。不连着并不是说不照顾，对啊，我照顾你啊，照顾你很好啊，可是你对我不好，我也不在意啊，离开不在意，种种因缘改变不在意啊，有缘相聚就好好相处啊，因缘要离散啊，就祝福你这样。现在不是啊，现在聚在一起吵吵闹闹啊，要离哦，离不开，啊、很麻烦。所以、哦、不要爱得太深，要慈悲。佛法是讲慈悲，慈悲是什么？慈悲是无嗔、哦、就是我不会 对你嗔恨、哦、就是不会伤害你。进一步的话，我还会、哦、帮助你、哦、解决痛苦，有什么快乐跟你分享。所以有无嗔就会无贪，所以就不会有烦恼。佛法是讲慈悲了啊，你如果要讲慈爱也可以，可是你要知道意思，啊啊，就是说不要连着，一连着就会有苦哦。为什么？因为这种东西是一直在变化的，你不可能永远啊、哦、连着它。那到时候情况改变的话，就会苦了，越连着越苦，就好像这个啊。如果是降火的话，容易洗嘛，对不对？如果是 万能胶的话，你就洗不掉了。所以，我们哈，其实我们都还没有证悟哈，都难免都会有贪，就是说贪的浅，贪的深的。啊，贪的浅的话就容易哈解脱嘛， 比如说啊，顶多啊伤心两天就好了，有些人伤心一辈子，你看，啊，这个就是啊，贪得很深。好，这个是无贪无嗔啊，这个无嗔跟不害就是慈悲，所以你不要说啊，学佛都是没有情感，不是，学佛情感非常丰富，只是学佛的情感啊非常清净，啊，它是净化的，啊，不染浊的。好。所以在讲就是说无嗔就是慈、啊、就给众生快乐，不害就是悲、啊、拔除众生的苦恼，这个就是佛法讲的慈悲、啊、他的心里的一个名相叫做无嗔不害、啊、这个在比较专门的术语是没有慈悲这两个字，当然别的论可能有、啊、可是比如说在啊，白话明面论呢、啊，它就是无嗔啊，跟不害。接下来我们来谈哦，有钱为问题的根本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哈、啊、发邪为天，都不是境界的问题，都是自己的问题。像我们有时候在找问题，然后都哦，我痛苦都是你的错，或者是说是这个环境的错，不是，是自己的问题。所以世间的问题、啊、根本都是、啊、有情本身的、啊。那因为我们有很多这个苦恼或是一些缺陷，所以我们都要想要改善它嘛，所以就有很多教育啊、经济啊、政治、法律啊、科学等等，都是跟有情有关啊。以我们现在都跟人类有关，如果跟人类没关的话，那个好像就不是很重要。所以离开有情，这些都无从说起。所以问题、啊、根本就是有情滋生。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就要从自己观察起、啊。那我们有些苦迫跟缺陷、啊、就把它分，本来八苦啊，导师啊善巧把它先分三类啊，到最后来总结、啊、我们的生性。我们的基本的愿望、啊、都在感受上、啊、都喜欢、啊、离开痛苦得到快乐、啊、如果在智慧上，我们都喜欢、啊、转迷成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迷惑，那我们能够觉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你如果转迷成悟的话，你一定离苦得乐，因为这个痛苦快乐有时候是 生理的，有时候是心理的，那佛法着重的是心理、心理的痛苦，这个后面应该还会再讲。那就分三类，就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这个是跟我们的身心有关，这个苦是逼迫的意思，逼迫。当然生苦的话、啊、我们已经比较没感觉了啊，因为已经生下来也不晓得啊，不晓得那时候很苦，可是你看他生下来都是哇哇叫的，对，其实是很容易理解，比如说你生下来皮肤非常细嫩啊，那外在的这个空气啊等等啊，所以这个是很苦的、嗯、那老苦、啊、多多少少可以亲身经验的、啊、就是我们的机能啊会衰退啊，衰退了种种比喻啊，这个头发变白了啊，对不对？啊，啊，牙齿摇动的时候，牙医生意很好。啊，这各方面，这个有福报的不一定会生病，啊，可是大部分人啊，大病小病都会有，啊，那再来就面对死亡。其实啊，真正讲死亡只是一个心念而已，苦是苦在哪里？苦在死之前。如果你知道啊，你为什么？因为我们就是舍不得，因为我们不了解啊，这个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必然经历的过程，所以我们都认为啊，我永远不会死，我们的观念啊是这样，啊，活100岁还不满足，哎，都不会，我应该永远不会死。可是事实呢？事实我们生命一定有一个阶段， 所以你没办法接受它，你没办法接受它，你就苦恼。就是我们会苦恼，就是我们的见解哈，没办法了解事实，那不愿意接受事实，所以哈就产生很多苦恼。你如果知道这个死是必然的，死就死，而且你也知道哈，我们还有下一生的生命旅程嘛，对不对？就好像小学毕业就读国中嘛，对。会不会小学啊，老师啊，我你对我那么好，同学那么好，我小学不要毕业，对不对？我们这个阶段完了就结束了到下一阶段。所以哈，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我们害怕是因为不懂才害怕，既然懂了就不用害怕了。再来，在社会人际上就爱别离苦，怨憎会苦就亲友啦，要别离生死离别就很苦。就刚才讲就因为贪爱连轴连轴这个生离死别就是要分开所以就没办法接受所以内心就忧恼那怨憎会就不喜欢看到他，偏偏让我看到，所以内心就很热闹。这个诸位在外面上班做生意难免都会这个是属于你对这个人际上你的一个情执造成的。求不得苦，比较从物质上来讲，就是说我们想要得到什么很多你想要得到什么，如果因缘福报不够，你就得不到。得不到的话因为你非得到不可嘛，得不到的话你就内心很热闹，这个叫求不得苦，这个也是有贪的关系。你如果了解缘起，你看因缘不具足所以没有也没关系，你就不会苦恼因为你没有贪，所以就不会苦恼。好，我们来看这个生老病死，就是我们生命的生理的一个演变的过程那会有一些逼迫，那我们有些医药可以减轻比如说健康，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也要稍微就是，比如食物的料理啦、卫生啦各方面要了解不要说这个没关系那这样的话你病痛怎么会障碍你做一些善法。那生老病死我们要了解，它是必然会经历的过程，如果我们有正智有智慧用平常心来看待可以减少消除心里的忧愁苦恼就是说你要了解这个生命它的一个事项，这个就是智慧，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你学习佛法你如果能够了解的话，你生死自在比如说乃至你修到一个程度，你知道比如说我下礼拜就生命就要结束了我就发帖子请你们来大家 举办了一个什么告别仪式向诸位告假我明天就要走了，高高兴兴佛法应该很高兴，因为他有善业，他下辈子更好。就好像你们如果要去出国留学，都很高兴送孩子出去再来怨憎会苦，就刚才讲人际关系的一个苦恼就生离死别等等。那有些比如说婚姻上的问题那所以就有政治法律等等来减少这些人际关系造成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了解亲友跟怨敌的概念，它是一个概念，当然亲友的时候是血缘的关系那这个概念是没有决定性的，比如说 你看那个小孩子等一下我跟你好，等一下不跟他好，对不对？变来变去那我们也是一样等一下现在我们是好朋友因为某种关系就变成变成仇人了如果再广泛讲，如果从生死轮回来讲， 过去每个人都是我们的父母啦、子女啦，啊，也曾经是我们的仇人。所以这个亲友怨敌哈，这个概念不要哈太执着。啊，你太执着的话哈，你这个概念就会让你产生情绪，那两个会结合在一起。所以一般哈，你如果很执着这个概念的话，亲友你就会贪爱，那怨敌你就会嗔恨。很自然就会产生这一种啊烦恼的情绪。那你没有啊那么执着叫什么叫怨亲平等？怨亲平等并不是说哦这个亲友关系没有，不是这个世间的这个，比如说爸爸妈妈、兄弟姐妹这个关系还是在，可是不会说哈那个概念那个执着那么强啊，分别那么强。所以你的心就平等心，平等心你就能够平等啊对待啊所有的人，啊这样你就没有什么爱别离怨憎会了，对不对？因为没有怨敌，啊，每个人看到啊都非常欢喜。那求不得苦啊，求不得苦，这个求就是愿望啊，因为我希望能够得到，啊我现在得不到，我希望能够得到。那我们一般人的愿望，啊，都跟贪结合在一起，意思是说非得到不可。哎，他就说没有考虑，啊，外在的因缘条件，啊，非得到不可。那这样就很麻烦，因为，啊，你想得到不一定可以得到的，啊，当你没办法得到的时候你就痛苦，而且得到的时候又很容易失去，所以你也很痛苦。啊，你如果，啊，有愿望没有贪，那这样就很好。愿望就是说符合条件，我希望能够，愿望就是让我们的身心越来越好啊，那我就去努力啊，啊得到就欢喜，啊得不到我也知道是因为条件不够嘛，也不会在意。啊，这个很重要啊，像现在很多学生也是一样啊，要考第一志愿，对不对？愿望嘛，要考第一志愿，结果因为可能感冒什么没考上就跳楼了，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愿望跟贪结合在一起，非得到不可，没有得到就不行。那你如果没有跟贪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哎，没有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也很好啊，对不对？你第一志愿掉卡位在后面，你第一志愿是在头啊，第二志愿在前面。过得更好，所以这个愿望是很重要，可是愿望一定不要贪，而且一定要有智慧符合缘起，所以这边讲就是很多人就是要得到什么东西啊，希望啊，如果得不到的时候就好像箭，这个忧恼好像箭射中一样。这个欲这个欲有时候在佛法都是跟贪欲合在一起，可是这个欲的话在我们一般的用法就是希望想要，就是我们的愿望，这个欲就用。那愿的话有分善性的、恶性的、无记性。善性的比如说啊，我要当老师好好教导学生，这个就是善性。那恶性的啊，我要当神偷，能够什么东西都偷骗。哎，神偷也是一个愿望哎，这个就恶性的啊，无记性啊，比如说啊，要做什么生意啊，什么等等啊，跟道德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无记性。有愿望你就会努力，就会勤，就会勤。比如说，诸位如果有孩子还在求学，你要让他产生这个读书的愿望，不然的话你会很辛苦，你在后面一直逼他，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心没有主动，如果他产生了愿望的话，你就不用逼了，他自己就会读了。像我们修行有没有人在逼我们？我们没有啊，对不对？那我们就修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愿，他主动就会修。 啊，你的愿望哦越大啊，你的努力啊精进就越强。这个愿望也是我们心的方向，很重要。因为你那个愿哦，那你全部的努力啊都会朝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方向啊，到最后也是我们死亡之后啊要去的地方。啊，如果你有强烈的望，你就强烈的愿望，你就可以自己做主。当然有愿望啊，还要你的那个行为配合。你不会说我想升天，那整天哦花天酒地。啊，不是的，不是就刚才讲，你想哦能够考上第一志愿，你没有读书能够满愿吗？没办法满愿啊，你要行为配合啊，啊配合愿望，所以要有一句话，行山填愿海。你的愿哦像大海一样哦，你的行就要像大山一样，才能够填满。啊，所以有没有了解啊？这个愿望哦是通三性的，你不一定要跟贪爱结合在一起。像有些人就误会啊，你要成佛，这个也是贪，不是？想要成佛，这个是愿。嗯，那我知道哈，要怎么成佛都要符合条件。那我现在没有成佛，我知道条件还不够啊，所以我不会伤心呢、啊，啊，各方面。还有我下的愿哦，必定哈，它是符合条件的。现在有些都是空愿，啊，空愿啊，这个。我买乐透啊，可以中一亿哦，我就可以买什么豪宅、买轿车哦，就做白日梦啊。这个是空愿啊，这个、空愿，不实际的，不符合哈、啊、现实的，很多也是这样苦恼来的哈、啊。那我们刚才讲啊，就是在经上来讲。这个欲哈、啊，追求五欲啊，因为五欲很有限啊，大家都要啊，所以就争来争去，啊，那在追求的过程很苦恼，得到的时候也很苦恼，失去苦恼啊等等。我简单哦，就是分四种，第一个啊，胡思乱想，你要追求的时候哈、啊，追求的过程很苦恼，对不对？啊，尤其是男女恋爱啊，对不对？啊，就是。啊，婚啦、啊、和啦、啊，啊，那就很麻烦，事情很多。第二个，如果得不到的话也苦恼，啊，得到了呢，你要守护啊，啊，你守护的话也是很忧虑啊，怕说什么时候分开啊，对不对？啊，真的分开的话就悲伤，或者是真的什么啊，生命结束啦，离别，你也悲伤。只要有贪，没有贪就不会了、哦。啊，这个都是因为有贪，没有贪就没有这种过患。啊，就是啊，这个就刚才讲了啊，因缘聚合啊，彼此珍惜啊，大家互相增上；因缘离散，各有归宿。大家互相又去啊，啊，做菩萨事业。好。这个刚才我讲啊，现在一般都是注重外在的物质，哦，他很少关心自己的内心，啊，所以没办法解决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问题都是自己的意识错误的了解，啊，都是整个是心理问题，从心理问题啊产生的。所以啊，如果我们的意识就是，比如说。啊，我说这个是花，就是意识作用。我眼睛哈、啊，眼睛不会说辨别这是花或者是这个桌子，辨别是意识在辨别。这个眼视啊，就好像照相机啊，存进来了，它不辨别啊，这个是什么东西？那我们在辨别东西啊，都是意识在辨别。比如说啊，它白色的啦，啊，这个叶子是绿色的啦，啊，这个桌子是长方形的啦。啊，比如说慈悲，你对慈悲的概念了解，这个都是意识，啊，这个都是意识。如果没有正见哦，你就会攀缘，就我们的境界就分两种，一种就顺你的意的叫顺境，一种叫做违背你的意的叫逆境。那顺境的话，你就贪爱；逆境的话，你就成为。那有这两种啊，烦恼，这 这个不正确的心理活动，你就身心烦恼，烦恼啊，恼乱，所以叫做烦恼。什么叫做身心啊？烦恼恼乱啊？就吃饭吃不下饭，睡觉睡不着，坐立不安，好像心情很热这样，啊，这个又表示有烦恼。那我们现在学就是要学习正见，正见只是智慧的一部分，我们要学习慈悲啊，学习立下坚定的志愿这样。那世间的这些方法，不管是科学啦，或者是世间的学问等等，这个都是治标不治本啊，不治本。还有就是说那个心理医生啊，是有点牵扯到心理啊。可是依佛法讲，他没有治疗根本，啊，没有治疗根本。那总归七种苦啊，就总归就是自己的身心的问题，所以叫做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这个色受想行识啊的一些烦恼造成的啊，所以才会产生种种身心的苦恼啊，所以根本在有情。那我们的方法就是因为所有问题就是染着啊，那为什么会染着，就是因为智慧不够啊，那觉得他很快乐啊，其实他是有逼迫性的啊，啊觉得他是恒常的，其实他是一直在变化的啊，啊所以因为这个错误的认识，所以就染着啊，这个境界。譬如说有些人譬如说白头发他就一定要染黑，他黑比较好看。现在就很奇怪，现在都染，年轻的都染白了。啊，所以这个不是黑白的问题，是你心的问题。啊，就是有很多这个问题啊。那其实有时候如果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你就接受它啊，其实也就可以了。啊，有些人就是啊，比如说美容啊或什么啊等等啊，其实如果是真的很不好人际关系，这个要美了，这个我是赞成。可是已经长得已经很好了，有些人就对自己的评价觉得自己不够好，那其实已经很好，因为美丑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所以都是自己的什么意识在决定，所以你有一个错误的认识，你就会带来很多很多烦恼。好，我们先到这里啊，时间也到了，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家自在休息。
感恩法师的开示哈，那我们这个大家哈，还是暂时先坐在这边哈。如果需要去洗手间的师兄师姐或者是大德哈，那就静悄悄的站起来哈，往那个后面那个方向去。那我们现在呢，要请那个静怡师姐来介绍一本新书哈，《药师经》，利用这个休息的时间呢，请他来跟我们大家做一个介绍。